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联邦预算案发布，重点关注生活成本减免。沙特会谈后，俄乌同意在黑海实现停火。澳大利亚男足客场战胜中国队，朝世界杯更进一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财政预算案通过广泛的缓解生活成本压力措施，将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是工党选举前预算的重点。最大的系列项目之一是为每个纳税人减税。工党誓言，如果连任，将降低最低税阶的税率。这是在已经宣布的生活费用减免的基础上推出的措施，包括为每个家庭减免150澳元的能源费用、更便宜的药品和国民医保资金。这些措施将使预算在未来十年中陷入赤字，仅本财年就有270亿澳元的赤字。查莫斯表示，预算的重点是家庭所承受的压力。
So this budget is really a platform for prosperity.
因此，这个预算实际上是在一个新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实现繁荣的纲领。预算认识到生活成本压力是许多澳大利亚人最关心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它在预算中处于首要位置。在预算承诺的减税细节方面，从今年7月1日起，工党将把收入在18201澳元至45000澳元之间的税率从 16% 降至 15%， 并在下一年进一步降至 14%。 这一变化意味着年收入超过45000澳元的人最初每年将多获得268澳元的可支配收入，接下来一年将多得536澳元。在去年第三阶段减税政策调整之前，最低税率为 19%。 查莫斯表示，在七月份开始的额外减税政策下，明年和后年每位澳大利亚纳税人都将获得减税。这将使税率首次降至半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些额外的减税幅度不大，但却会带来不同的效果。全面实施后，普通收入者每年将多收入536澳元。该计划预计将在未来三年内花费政府170亿澳元。政府表示将在五年内投资5亿澳元，以根据国家缩小差距协议，更好地改善原住民的福祉。这项投资涉及一系列措施，包括增加对原住民企业的资助，缓解偏远社区的生活成本压力，以及改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健康状况。原住民社区将在六年内获得 8.426 亿澳元的北领地偏远地区原住民投资。该投资旨在改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提高健康、安全和教育成果。政府还将投资7000万澳元，为澳大利亚原住民提供更多机会，使他们能够购买自己的住房，并建立代际财富。同时还将投资5000万澳元，为偏远地区的商店提供低成本产品，并改善偏远社区的食品安全状况。反对党影子国库部长安格斯·泰勒表示，反对党的预算答复将重点关注缓解生活成本压力措施和国家安全。在联邦预算案公布后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泰勒批评了查莫斯的减税计划，称该计划不负责任，无法解决影响家庭生活成本压力的根本问题。预算案的答复将于周四晚公布，泰勒将向议会发表讲话。他说，我可以说，如果大家在周四晚上收听预算答复，你们将看到一个重点，那就是强有力的经济管理，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的生活成本压力问题，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并大力关注国家安全。绿党领袖亚当·班德对联邦预算案进行了严厉批评，称其优先考虑大公司。预算案包括一项对澳大利亚人的价值1700万澳元的减税措施，这相当于每周10澳元。 他告诉澳广 ABC， 在澳大利亚经营的每三家大公司中就有一家不缴税，如果强制他们缴纳，那么就会有更多有效的措施来帮助澳大利亚家庭支付账单。
There continues to be over $50 billion in the budget.
预算中仍有超过500亿澳元用于补贴化石燃料行业，超过1000亿澳元用于补贴富有的房地产投资者。大公司现在得到了施舍和支持，而普通民众却被要求等待。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联邦预算将在两年内拨款1700万澳元用于军事援助。这笔资金将用于通讯系统、火炮组件和武器，以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自2022年俄罗斯发动地面入侵以来，澳大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5亿澳元的援助。联邦政府已经承诺将澳大利亚大使馆迁回基辅。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更多其他方面的消息。莫斯科同意，如果西方取消对出口食品和化肥的公司的制裁，将确保黑海的航行安全。俄罗斯和美国官员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为期一天的会谈中，就海上停战达成一致，旨在通过谈判结束乌克兰的敌对行动。此前，俄罗斯拒绝了上周由乌克兰和美国支持的为期30天的全面停火协议。克里姆林宫表示，会谈细节不会公开，但双方还同意制定措施，在30天内停止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能源设施的袭击。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他们将依靠华盛顿来执行这些条款。我们需要明确的保证，鉴于与基辅达成协议的悲惨经历，保证只有在华盛顿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团队发起命令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在我看来，我们的美国伙伴已经接受了这一信号。在格陵兰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之际，格陵兰总理穆特·博普鲁·埃格德表示，信任美国作为盟友的时代已经结束。格陵兰领导人对即将到访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不满。埃格德宣布，其政府不会与该代表团会面。自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提出美国吞并格陵兰的想法。格陵兰自1979年以来一直是丹麦的自治领地，丹麦和格陵兰政府均已拒绝出售该领土的提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阿尼塔·西珀重申了欧盟对丹麦的支持。
The European Union fully supports and stands.
欧盟完全支持并坚定地与丹麦王国站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立场。至于外界的各种言论，我们要明确地表示，从欧盟的角度来看，我们将继续支持国家主权原则、维护领土完整以及联合国宪章，这些是我们捍卫并不会停止捍卫的普世原则。特朗普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到访格陵兰的美国官员期待庆祝格陵兰文化与团结。在美国，民主党人要求高级官员就一名杂志记者意外加入包含高度敏感战争计划的秘密群聊事件而辞职。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土尔西·加巴德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周二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称，没有通过加密信息应用程序共享机密材料。但民主党参议员驳斥了这一说法。记者报道称，国防部长皮特·黑格塞斯发布了关于即将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打击的行动细节。这一事件引发了国家安全专家的愤怒，并促使民主党人以及特朗普的一些共和党同僚呼吁对这一看似重大的安全漏洞展开调查，其中包括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他说，暂且不说机密信息绝不应该在非机密系统上讨论，所有这些高级官员都在这条线路上，却没有人去检查，这也让我感到匪夷所思。安全卫生101，这些名字都是谁？他们是谁？其中显然包括一名记者。 这不仅是马虎，不仅违反了所有程序，而且如果这些信息泄露出去，美国人的生命可能就没了。据报道，苏丹军队发动了该国近两年战争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空袭，袭击了达尔富尔西部地区叛军控制的一个城镇。一群志愿法律专业人士称，数百名平民在其所称的对托拉市场无差别的空袭中丧生。两名参与掩埋行动的居民说，他们已经清点了270具尸体。这支军队自2023年4月以来，一直在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作战。这次空袭就发生在军方从该组织手中夺回喀土穆总统府的几天之后。准军事部队几乎控制了达尔富尔的所有地区，美国曾指控他们在那里实施种族灭绝。世界上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死囚被错误判定谋杀罪，从而获赔140万美元。这位89岁的日本男子曾是一名拳击手，他在去年被判无罪，推翻了1966年一起四重谋杀案的定罪。这一结果得益于他的姐姐和其他人士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岩尾库田的赔偿金额折合为每被羁押一天获得12500日元，而他在狱中度过了40多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死囚牢房中。静冈地方法院去年9月在重审中裁定库田无罪，并认定警方曾篡改证据。因为库田的法律团队表示，长期羁押对他的精神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律师形容他如今生活在幻想出来的世界中。为布里斯班奥运会在维多利亚公园建造新体育馆的决定引发了社区的不满。布里斯班市议会一直在为维多利亚公园制定总体规划，其中包括承认该场地的原住民历史。一个名为拯救维多利亚公园的社区团体表示，新体育场将对现有的开发计划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尚不明确。该组织一直在为采取法律行动筹集资金，作为他们抗议在被列入遗产名录的公园内进行建设项目的一部分。尤格拉长者德斯蒙德桑迪向该组织讲述了这块城市中罕见的未开发绿地的历史。西澳大利亚警方正在呼吁公众提供线索，调查人员再次发出呼吁，寻找失踪的西澳女子丽莎·玛丽·莫特。莫特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1980年10月30日晚9点左右，当时她正在科利镇步行回家，随后有目击者看到她进入一辆黄色面包车。自警方去年11月发布寻人呼吁以来，一条新的线索引导他们前往科利的灌木丛地区进行搜寻。伯纳代特·莫特在姐姐丽莎失踪时年仅3岁，他说，
I just urge anyone that knows，
我恳请任何知道这辆车主人信息的人站出来，向警方提供线索，即使这意味着最终确认该车辆并非涉案车辆，也请大家勇敢地站出来。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队在杭州以2-0客场战胜中国队，朝着晋级2026年世界杯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的带领下，澳大利亚队在本轮比赛中取得两战全胜，拿满6分。本场比赛中，澳大利亚队凭借上半场杰克逊·欧文和尼尚·维卢皮莱的进球取得领先。上周四，澳大利亚队曾以5-1战胜了印尼队。本轮胜利使澳大利亚队在8场比赛后积13分，在小组赛阶段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并领先排名第三的沙特队3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30美元、1.099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571元人民币、5.898元港币、20.842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7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2度；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6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30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2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8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0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2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